最后来补充一下，感谢神，一心有谈到为什么大卫他要记下他的祷告，而且很详细强调他的祷告内容。也可以说大卫祷告的内容比这个神对这一个拿单透过他来跟他说的话分量不会比他少，甚至更多。为什么？我们来看一节，这一节很重要，就是第十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这里两个有一个叫做知道。主耶和华啊，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话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二十一节，你行这大事使你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好，这两个知道在原文就是指认识，希伯来文的认识跟希腊文的 ginosko 的那个认识类似，就是说这是说有一种经验，透过经验而认知的这种事情。好，我再讲一遍，神透过经验来了解到这位大卫王他是神的仆人，那么神透过这样的认识以后呢，他做了这些大事情，目的也是要让大卫这个神的仆人来认识他。所以我们说整个的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认识神，然后呢神也认识了我们，神人彼此认识。新约的第重要的就是说神要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上，是因为从小到大他们都认识了神。新约就是要让人家透过神的律法放在人的心中，那么大家都能够认识到神。但是另一面来讲，我们所以这个认识这位亚威真神，他是信实公义的兼爱的等等良善的，是因为神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人家知道，但最主要是因为神认识了大卫。你等于说神认识的我们吗？提摩太后书他有谈到说神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所以他就有这个印记。神不认识的人没有印记，神认识的人他会给他印记。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了解哈。提摩太后书的二章的十九节，他说二章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分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哦，他这里有讲到我们的神他认识谁是他的人，因为上面有一个有一个印记。神坚固的这个根基就是神的福音真理，神叫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神坚固的根基，这个不会改变的，这叫根基。那么这个根基立住了以后，这个根基上面有一个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所以谁是神所认识的人呢？就是离开不义的人，也就是遵守神律法的人，神认识他。所以新约的最重要内容就是说神要做那一个认识他的人的神，然后那个认识神的那一个人要做他的子民。好，我们用这个方面来强调神跟人之间彼此的认识才是我们中心点。我们会回到撒母耳记的第七章，第七章里面他有强调的就是神要做以色列民的神，那么这个以色列呢要做他的子民。这个可以说他在不断的来强调这一点，以色列民是他所拣选的， 他认识他这个子民。那反过来讲，以色列人呢，他们也认识这位神是信实所约的，他亚威就是他们的神。所以大卫的祷告里面，他会加上这句话。我们再回顾到第七章，第七章里面他会说22到24节，22跟23是神救赎他的选民，24节呢是要神要把他这种选民坚固，不是只有选他做他的选民，还要把他坚固。坚固这个字在24节说你曾坚立你的名，那个坚立很有意思，他在原文的话是说从开始供应你，供应以色列民，他还为民来预备，他甚至他还为民来呢来建造，然后他最后把他建造成为非常坚固，变成一个很正直的人。坚立这个字就有很深的一个含义，是神在筹备建造，然后使他坚固，是神在供应，神是在预备，神在建造，神在坚固，到最后变成他很坚固，成为一个正直的人。所以坚立这个字我们一般翻不出原文的那种很深层的含义，是神在做，神在预备，神在供应，神在坚固，神在成为使这个以色列民成为真正的正直的民。然后呢他底下24节的后面说，你亚威也做他们的神。亚威要做谁的神？就是做这个神所坚固、所预备、所建造，而成为一个正直的这样的一种选民以色列，是做这样的人一种神。所以神人之间的彼此认识，这个也成为我们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最后的祷告文在约翰的17章3节说，认识你独一真实的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什么？永生跟我们认识神有绝对的关系。我们所认识的神，在约翰的17章3节，认识你独一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很多人都想，我要永生，我要永生，可我们真的认识神吗？很多人把这个我相信神了，我就得永生。约翰福音里面很强调，认识就是遵行，遵行就是认识，这三个绝对不能够分开。你一个相信神的人，你一定是遵行神的旨意的，你遵行神旨意的人，你才是认识神的人。所以相信就是遵行，遵行就是认识神，那才是有永生啊。然后话讲到这里，我们又回过来讲，就第七章来讲，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要启示你不可以为我建殿，那个最大的原因在哪里？说实在的，他耶利只能讲一下子啊。不过我们还是回复到，那这个我们读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没有？第一个，很多人他花很多的金钱时间在世界上赚钱赚钱赚钱赚钱赚钱，就是为什么他我为神要做建立一个教堂，让人家在那边敬拜神，他认为说他一生里面最大的盼望就是这样子，让很多的人都能够来到一个会堂去敬拜神。大卫的信念就是这样子。以我们今天来讲，这样好吗？这样好吗？很好啊，怎么不好？你大卫神悦纳他，只是问题在哪里？你用尽你一切的这个时间，你来预备这些钱东西，然后来建造一个会幕给神，这个会堂给神。问题是这种心意是好的，但是你要注意几点。神就特别给他讲这些话，就是要让大卫知道你要注意底下这几点。好，那今天我就要讲说，你要为神建造会幕，你要为神建造圣殿，你要为神建造会堂，你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去做，神悦纳你的，不是不好，可是你要注意到底下这几点你才可以做。第一点，他就是说第六节，我从以前到现在未曾住过殿里。所谓的殿里，这个我们说的那种家，家就是阿拉拉拉得安息的地方。神得安息吗？神的心没有得到安息的。 神仍然在做工呢，仍然在走路呢。所以他底下说，他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所以这个帐幕的行走，就好像人在带着帐篷一样的四处旅行一样，没有得安息。所以行走是指他还在做工，没有得安息。那神为什么他还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得到安息呢？得到舒畅呢？得到这一个一个家呢？他本来就要得到一个家的啊！他创造万物，就是能够订立安息日。安息日不是要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安息？可是亚当犯罪了，始祖犯罪了以后，很多人跟着亚当一样犯罪，神就把亚当驱逐他的家，伊甸园是神的家，他就把这个家驱逐出去了。那么亚当的后代变成浪子一样的，神永远不断的要来呼召，要来叫这些浪子回到他的家。那要让浪子回家，他不得安息，他只能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所以第一点，神为你，是神不断的在为你行走，为你做工，他不得安息。主耶稣他在安息日在医治病人的时候，他说我父做工到直到如今我也做工。犹太人认为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善工，耶稣说可以，因为神救赎的工作继续不断，因为人还不能得到永远的安息，神也不得安息。因此当我们的人是不是正常能够遵守神的诫命，使神在地上来彰显他的律例典章的这样的荣耀，当人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神才能得到安息。所以他在告诉我们第一点，大卫啊，你要为神做这种善功是可以的，可是你要注意到是神为你做的，是神在动工的，一切都是神在为你做，你不要忘记。如果你只以为说我是为神做，那你忘记了谁是先谁是后。再来，你忘记了你今天能够做是神让你能够这样做，是神在为你做，神在不断来动工的。很多人做工都忘记了这种事情，忘记的都是神要在他身上先动工，他只有在让神不断的在他里面动工，把神的律法教导他，让他去遵行，他如果能够懂得神在他里面先动工，又要来完成他的美意。可是很多人不是，很多人像很多今天的牧师啊、传道人很忙很忙，他忙着干嘛呢？我说今天我要去传道，我要去做很多事情，结果呢他忘记了神要先从他里面先着手动工，他没有让神给他很多的时间在他里面琢磨他。所以有很多人在外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最后他才了解说这些工作都白费。为什么？因为神没有办法在他这样的人心上里面动工行走。所以那个帐幕是谁？那个会幕是谁？那就是我们啊，我们还要让神在我们的会幕里面呢一起来走啊。这是第一点，我简单讲到这里就好。那为什么神不要让他注意到这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这一个所谓的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他讲到了这个他要为他的子民预备的一个地方，让他得到安静啊，不会得到搅扰。所以第十一节有讲说，我必使你安静，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的仇敌扰乱。好，大卫当初是做勇士，他不断的要去征战，所以他的国度还不是得到真正的安静。所以十一节说，我使你得到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的时候，那我会为你建造一个家室啊。将心比心吧，大卫今天他为神不断的来征战了，不断的来撒谎。在历代志的第22章就是在讲到说，为什么神不让他去为他建殿的原因，是因为你流了很多的血，你不得安静。只有一位真正的安静的和平的王，那个叫做所罗门。所以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和平，那我必使他安静。所以那个安静跟自己安静是一样的，表示说神，因为你现在还在不断的来撒谎，但是神不是撒谎的神，神是和平的神，神是救人生命的神。你今天你是不断来杀人的神，这不一样。好，我们就要了解这一点。 我们今天我们对于神立建殿的心意是好的，可是如果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还是不断的不能安静，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忙，那么这些事情要去忙要去乱动，也是为着神在做。但是最主要的是说，大卫他是一个勇士，他是一个杀伐流血的人，神不要人家去流血，隐含在这里。神要让一个真正为你流血的那一个人来建立家室，也就是那位耶稣基督。大卫他是杀人流血的，他不能够为我们建造耶稣，建造圣殿，只有他那一个后裔，那个特别的后裔。第十三节他说，他必为我的名建殿，就是因为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他牺牲他自己，他留下他的宝血，这位耶稣基督可以建殿。我现在讲到这第二点，那这二点这跟那个会幕有关，因为会幕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会幕就是要为我们去献祭，献祭流血牺牲，然后来赎我们的罪。以后这个为我们来见证的这位耶稣基督，所罗门所预表那位和平的君王，他流了他的血，使神跟人之间成为得以亲近和好的那一个福音的管道，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可以为我们成为来建造，成为灵殿。那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我不要再重复。所以在这里神的教导不但是教大卫，神也要教导我们。神不断地为我们来动工，为我们来做工，为我们牺牲他的爱子，他为我们留下了他儿子宝贵的这个宝血的生命来救赎我们，我们才可以得进入到神这个真正的家。我想大卫他了解到这一点了，他原先的心意神不是不应啊，可是当神提醒他这几点事情的时候，他就回应出啊，原来我们的神是这么样的爱我们。所以他这一篇里面充满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只有这样一位神啊，普天下再没有别的宗教里面有讲到说像这位亚威一样的，除了你之外再没有别神了。他就在这样的认识。所以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是他对于神的认识的一个另外一方面的一个说明。只有你才是神啊，我们耳朵里面再没有能够听到说有像你这样的一位神，你为你的选民这样的来赎出来。所以二十三节说他用两个救赎，两次救赎，你从埃及地救赎他们，那又在你赎出来的人民当中，明年你在那边行很多奇妙的事情。救赎神怎么救赎呢？我们一月节里面有讲到，神是用埃及地的那一个他们的头生的，无论是牲畜或人，来换取这种救赎以色列民的代价。又谈到耶神的代价了，神所付出的救赎的代价，使这些以色列民被赎出来。没有一种神是愿意为他的民牺牲到这个地步，所以他这边重要的这个中心点就放在独一真神的颂赞，以及独一的这个选民以色列民。我们真的敬拜他这位独一真神吗？你认识他吗？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独一的选民？你真的成为这样的选民吗？然后你才会有底下的你的祷告。你不认识你也不会祷告，你认识的你就会这样祷告。所以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就成为他的祷告的一个内容，这个祷告的内容是建立在他的认识。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会祷告，像大卫这样祷告。但是祷告之前，我请你能够先认识神，也认识让神来认识你，那你的祷告神一定会照他的约来实现。你不认识神，你的祷告就会放空炮，你怎么祷告神也不理你。所以我们认识神，让神也认识我们，成为我们为神做工或是我们来神面前祷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点。愿荣耀归神。